信仰超越形式，超越这些礼仪，进入个人跟神生命的关系哈、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有神，但是为什么你就要信基督教的神？
好，如果有一个神，为什么就是基督教的神？为什么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一位神？好，这是基本一般的问题哈。好，各位如果有机会看到那个中国学员施工手册，海外中国学员施工手册，我这次有带了五本来，没有想到第一天就没有了哈。那今天下午应该会再带来，再带十本来。海外中国学员施工手册里面，其中有一个部分，我们整理了所有中国学员信仰上的问题，所有问过的问题，我们都整理，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哈。各位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今天晚上应该可以看得到，这是关一般中国学员在信仰上会问的问题。好，那么有哪一些是比较 sensitive 的？哪一些会容易敏感的？
我们很喜欢问他们天安门的事情。
天安门的事，好。
是不是很反感？
会不会？
有一点点，
有一部分
对。尤其现在哦，就国内来，好像已经不是很。
所以
这
个
事情就不是那么
骗，
有什么
讲？
对对对对对对，如果不是从国内来的人，不要去批评国内的情形哈。对，
好，要谨慎一点。
对，
即使从国内出来的批评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
怎么这样子？
这大会，如果全是国内在一起的话，他们自己批评自己怎么说都可以。如果遇到一个外来的人，你国内的人批评他都不觉得不好，他都觉得有那种家丑不可外传的。
对对对，哎，对，这些方面要注意哈。好。
对那民六四的话，有些的那个民运人士有些不像话，绝不像话。因为我们在迈阿密的话，有些人听过那个柴林的那个演讲，很多人就想把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演讲一点不像话，就是说。
也就是说，尽量不要在教会和团契里面太多牵涉到关于政治性的议题哈、不要谈到这些哈。
不要因为基督教而太多的否定中国文化。
对对，完全否定哈、中国文化或者中国的一些习俗哈、完全否定。对。
就是因为圣经上讲人人都是罪人，但是不太理解人的人。
对，所以我今天早上强调哈、我们先认识神是谁的时候，才能够讲到人。如果先从人来讲的话，我们用相对的角度来看。我比别人好的很多，哎，就是这样，啊，所以要先从认识神，才可能认识到人本性，哈，人的本相。好，
对，我以前慕道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反感的是，像大陆同学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我懂你不懂，
一种优越感，经济上的优越感，属灵上的优越感，这些都不好，哈。
对，就好像对方是带着一种很怜悯的，那个时候，因为我最怕别人说。你们家好像有没有电风扇啊之类这种，因为我就听了就
很。台湾、香港来的人这一方面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时候无意中会流露一种优越感，或者是一种好像怜悯哈，怜悯你啊，你没有钱啊，你穷啊，就是这一种，他可能不是有心，但是呢，可能无意中会流露出这一种经济上的所谓优越感。
关心人的话还是应该的，但是你说话的方式很重要。
对
对，
就是说你要问他有没有家有没有电风扇的话，你也可以完全可以问他有没有电风扇。你说我们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你如果你加上一句的话，可能就完全就不同了，效果就不一样。就是说也不要说你就不关心他，也要关心。生活刚才说的这个身体的需要，就是这也是身体的需要，你要去关心他，但是说话的方式很重要。
嗯，对，对。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来。
可以提问四个问
题。好，来。
小组，
你现在讲是小组聚会哈。我刚刚讲的是小组的功能，本来跟一个大团契的功能应该是相同。大团契的话是供应身心灵的需要，小组的话是在一个小的组里面去供应身心灵的需要。那么现在如果有小组聚会的时候哈，怎么样来带小组聚会呢？好，小组聚会跟大聚会的不同在哪里？大聚会人多，讲员讲，其他的人没有机会能够个别的关心。 那么所以小组聚会里面呢，就比较着重在个人的分享跟需要这一方面哈。所以小组聚会里面呢，你们可以比如说好，我们可以一起要谈哈，比如说我在过去这个月当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有人喜欢问说我最快乐的或者我最痛苦的，有人不喜欢讲他痛苦的事情嘛哈，所以你可以说过去这个月当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让他进入个人性，让他有一个个人性里面，让他个人的情况可以表达，那他会讲他最快乐的，他也可能会讲他最痛苦的事情或者讲他最关心的事情啊，他会提出来。那么所以小组就一定要发挥小组的特性，小组就是能够比较人数少的，比较个别的关心的这一方面哈。那小组聚会里面呢，我甚至建议呢，就是可以让慕道友都祷告，就是小组聚会完以后哈，说好我们每一个人轮流祷告，你可以只祷告一句话也可以啊，祷告一两句话。你如果不会祷告，就说神啊啊，我还不认识你，求你让我能够认识你，也可以这样，就是一句话就可以。那么让他操练，有这种属灵的一些操练。很多人哈，理性上讨论来讨论去，辩论来辩论去，其实祷告一祷告，他的心就表示说他愿意承认有一个神的存在，虽然他还没有办法完全接受，那让他开始有祷告的习惯，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点，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呢，我们的经验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一定要让他在小组里面开口祷告。我们以前常常用的方式呢是这样哈，即使是在大聚会里面，比如说你一个月一次有大聚会哈，即使在大聚会完了以后，我们都分组，都分小组，每一次大聚会完都分小组，就分成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或者甚至三四个人一个小组，就是好周围这一附近呢就四个人一组，这附近四个人一组，好，然后呢就分成小组以后呢，让他们就讲一些 personal 的事情，讲说我这一个礼拜当中对我来说最特别的一件事是什么，你就讲出来。那么这时候呢，他很多人来，他是带着一个刚刚讲心灵的创伤，或者是他有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感受，或者是他最近他的先生要跟他闹离婚，或者是他的孩子生病了，或者是他经济上遇到困难，或者有的人他最近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这个在大聚会里面他没有机会表达，他也不敢表达，或者是也没有那个时间可以让他表达，那么就是要在小组聚会里的时候表达。所以我甚至建议每一次都有小组聚会，不要一个月才一次，你们甚至可以每一次都有小组聚会，就是无论是请专题讲员，无论是带查经啊，如果是分查经当然已经分成小组了，就是说基本上每一次都要有小组，让他有机会呢可以每一个人有讲话的机会。
我发现有一个小七八小组的就跟七八小组不一样，七八小组那些会有是固定的，不是轮流的，他们都要分享他们的，先要介绍自己，如果新的人进来的话，每一个人都要重新开始自我介绍，如果这个这个气氛保留的话很有效，但是那个细胞小组一人多的话一定要分开。
对，好，这叫 cell group 哈， cell group 跟小组聚会又不一样哈，小组聚会只是把人数变成把100人聚会变成10个小组聚会，这是叫小组聚会。 cell group 的话这是要有一个要有安排性的，要有安排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来的，如果有100个人的话，我们分成10个 cell group， 那么10个 cell group 里面组长是固定的啊，组员也是固定的，可能半年或者一年才再分再重新分一次。那 cell 就是细胞，意思就是细胞是会增值的嘛，会增长的，所以呢从10个人的目标是希望它增长到20个人，一旦超过15个人就考虑要再分成另外一个 cell group。那么像 cell group 的话呢，这个组员之间彼此是固定，这半年都在一起聚会的，是这样。那刚刚讲这个小组聚会可能是临时分成小组的哈，或者是大聚会完以后再分四五个人，可能每一次都不一样的人的，是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哈。好，那我们先讲这种如果是临时分成小组性的聚会的时候，我意思是说每一次聚会最好都有小组，都有小组性的聚会。那么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言，他可以讲我这个礼拜 没事儿，没事儿，好，也是也可以的哈。那或者有的人就讲说，哎，我有心事啊，我有很多心事，我要有人听，需要有人了解。好，那么就在小组里面讲出来，讲完以后，大家为他祷告，特别为有心事的人祷告。有的人他不肯讲，那没有办法，我们就知道他讲说没事儿，没事也好哈。那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特别有需要，他有困难，那么大家就在一起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心里面得到安慰，同时我们也相信祷告的力量啊，是可以让神在他身上工作的哈。所以小组聚会里面，就说我建议每一次都有一个至少要有小组聚会。那当然，如果有像细胞小组，这个是有计划的安排的，那么这就要有一个中央的一个领导的系统嘛哈。也就是说，团契要有一个人专门负责 cell group。那么每一个有新来的马上就分他到哪一个 cell group， 到哪一个 cell group 里面去，就分进去，按照他的性质，按照他的年龄，按照他的背景分进去。然后 cell group 里面呢，这些组员们彼此要有一个 commitment。 所谓 commitment 就是说，我要把我的组员当作第一优先，我们彼此之间的秘密绝对不能讲出去，就是说意思就是有的人他有一些心事，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话，大家要守这个秘密啊。然后呢，组员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优先去帮助他，啊，我们小组的成员呢是一个 dynamic 的一个 cell group， 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小组要轮流，可能这一个月比如说轮流，这个月是我们负责聚餐，这个月我们负责招待，这个月我们小组负责团契的节目。那小组要有工作的，不是只有聚在一起。小组呢，除了礼拜五聚会以外，平常要保持联系的，一有消息就要彼此联系，要成为一个 body 哈，成为一个肢体之间的关系的。那像如果是 cell group 的话，要注意到这些原则。还有 cell group 的话，要愿意分出去，不能永远都是我们在一起啊。你要愿意分出去。像今天早上讲的，我们天性里面都喜欢固定性哈，都喜欢跟固定的人在一起。但是 cell group 的精神就是说，我人数一增长，超过十个人，绝不超过十五个人。一超过十五个人，我马上要再分成另外一个小组，那么就需要有人来统筹分配安排，说好现在有十个小组，我们要再增加为12个小组、15个小组，哪一些人要在这个小组，小组长是谁。那这个在 organization 方面，就是说在组织上就比较复杂了，就有点像是一个教会一样了。所以呢，这个要有人付代价，要有能够长期比较稳定的人才容易做这个 cell group 啊。那若是你们成员是学生多、流动性大的话，比较不容易做 cell group， 可能就是临时性的分小组的聚会。但是基本上临时性的分小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在这讲的7个原则里面，有其中有一个讲说要有提供分组发言的机会。第五项那边讲要分组发言的机会，就是这样，就是说每一次一定要有人能够分组，能够讲出来哈。我非常记得啊，在以前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我们家的客厅也不大哈，然后有时候坐到40几个人，那么就水泄不通这样。那但是我们一定无论如何还是分小组，就在当场大家非常的吵也没有关系，就是3个人就一组。然后呢，很多人平常他那天来啊，带着微笑或者装着微笑的，哎，到了那个3个人小组的时候，他开始就哭起来，他的心事就会讲出来哈。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机会，让他把他心里面的困难问题能够讲出来，然后大家为他祷告。哇，很多人得到很多在那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来，刚刚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也有分组祷告，为什么？给一些新来还有一些还没去的朋友，他们有这个机会的发言。不过我们发觉到哈，有一个不好的效果，就是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还不懂得怎么祷告，还有一般来讲，他们都彼此大家不是很认识，他们都不愿意很公开、很 open 的很分享自己的事情，所以当要分享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近的，都没有人愿意开口。还有当你说要分组祷告的时候，以后他都不敢来了，就是有这个情况出现。
好，所以你看情形哈，基本上呢，我想对国内来的人发言应该比较没有问题哈，讲话我想比较没有问题，大家都很喜欢讲话哈。所以按我的经验来说的话，分组的时候叫大家发表意见，我想时间都不够的哈。 那祷告确实有困难，有的人在祷告上会有
觉得有压力，
有压力，对。所以我刚刚讲说，我们啊，就一句话就可以，就一句话就好啊。因为他如果看别人祷告的那么流畅，那么他祷没有办法讲的那么多，他还要抱歉说，抱歉，我刚刚祷告的不是那么好啊，什么？有的人还会这样，所以呢，不要给他有祷告的压力，就说你就讲一句话，一两句话就好。你讲说啊，我今天啊，我最有心得的是什么？我感谢你，就这样就好。上帝，我感谢你，这样就好，就让他有一个很容易的祷告的一个机会，然后渐渐再深入哈、啊。那最重要就是说，在让他有机会可以发表，可以有机会可以向神有回应的机会啊。来，
祷告也必须有一个人做记录，做一段时间，他们可以看到这些祷告证的成功的。如果不写记录的话，或是人经常换，他们不会看到这个效果。人有力量。
对对对对，所以需要有一些弟兄姊妹能够长时间的在这里投入。那这附带讲哈，就是大学城或者是很多中国学院团契，因为学生啊访问学者啊短期访问的流动性很大，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哈。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祷告，求神让你们在这个团契里面能够有人是在这边可以长期在这里侍奉的，他可以承先启后的啊。如果是大学城的话，就要有教授，最好是有教授，有 tenure 的教授，有终身职的教授，他会在那个地方至少十年、二十年的。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学生可以一代一代的过去，但是这些教授不断的把这些新的啊精神或者关怀、探访、牧养的工作可以接下来。你们要为这个祷告。我发现很多大陆团契常常是这样，大起大落啊，常常大起大落，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长期在那个地方侍奉。所以你们迫切祷告，求神预备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像刚刚讲 cell group， 你祷告要做记录，如果没有人长期在这边，也没办法做，所以这一定要啊，祷告求神预备这样的人啊，很重要。好，我们进入栽培带领这一方面哈，我先讲一部分栽培带领的工作，然后最后再问问题哈，就是门徒训练。当一个人决志信主，他受洗了以后啊。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带领他成为门徒呢？在方法上，刚刚讲到这个讲义上有讲到几个方法哈，比如说个别的带领、小组的查经、主路学、造就班、主路崇拜、营会，或者借着文字的媒体啊，或者有人要侍奉的话，神学训练，这些都是方法。但是最基本的就是说哈，一个人如果说他开始决志，或者是他受洗了以后，这个机会最重要哈。第一个就是要把握机会。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一个人刚刚决志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人刚刚受浸的时候，是他最火热的时候，对不对？他心里面最火热、最单纯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机会里面呢，最好能够及早的就能够有个别的带领。若是我们团契当中有几个基督徒，你能够这次有三个人决志，有三个人个别去带领他们，这是最好最好的方式哈。个别的带领呢，你可以两个月或者到三个月的时间。那目标是什么呢？个别带领的目标就是到他能够自己能够灵修，能够自己有灵修生活，也就是说自己能够读经祷告，能够自己寻求神，能够自己经历神。好，我想这是目标。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他可以自己走路了，至少他自己要可以走路啊。那么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若是能够学习他从圣经里面能够得到供应，能够自己在祷告里面能够亲近神，能够跟神有交通他能够学习，开始学习有侍奉，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你个别带领呢能够带到这一个地步，至少带到这个地步，我说至少不是至少要带到这个地步，让他有一个灵修的生活，有一个愿意侍奉，有肢体的生活。肢体生活就是说他可以能够愿意投入一个团契里面，因为加入一个教会当中，能够跟其他弟兄姊妹能够建立生命的关系我想这个是很重要。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轻易倒下去了，对不对他就不会随便的离开，即使他离开这边以后，他也可以独立自主甚至可以开始有一点侍奉。所以我们初信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带领一个初信的或者刚受洗的弟兄姊妹，让他能够自己能够站立起来，能够自己灵修，自己能够祷告，自己能够读圣经，然后呢能够自己跟其他基督徒有分享跟交通。好，这时候呢就 不再是像以前这样哈、啊，来交朋友啊，或者是来讲讲话啊，或者是来吃中国菜啊，就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层次了哈、啊。他已经开始在灵里面能够自己建立灵命的，有一个基本的灵命的生活。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把握时机啊，要把握时机。第二个呢，培训哈、啊，培训呢啊。的内容哈，就是培训的内容哈，培训的内容方面，昨天袁志平讲到三方面，对不对？他讲到三个很基本的啊、原则哈。第一个是什么？放下世界，也就是说放下世界呢，过去我们都是以世界为目标，以世界上的标准、世界上的潮流、世界上的观念，那我们现在能够把世界放下啊，不再爱世界，而是爱神。好，我想这是一个啊内容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我想我们在座，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位也是一样哈，我们都已经是基督徒，已经是同工了。我想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恐怕也是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还是有极大的引诱，还是有极大的力量哈，那使我们呢就是很多的残累啊，残累住我们。不爱世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工作，不是不要读书不要赚钱，而是说这个世界不是我唯一的目标哈，就是说我爱神以后再来重新来看世界。过去我们把世界放在前面，神放在旁边啊，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再找神来帮忙我去爱世界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是爱神，然后呢来面对世界啊，这是前后的次序的不同，这是本末的不同。好，放下世界来。第二个呢，啊，钉死自己哈、啊，就是钉死自己，钉死老我，老我就说。我的旧的习性，我旧的个性，我旧的观念，我旧的生命，能够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让主耶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那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读经祷告的目的，也就是这样。读经祷告的目的不是一种仪式，不是像佛教徒要念经，不是像像文革的时候要念毛语录，变成一种仪式或者变成一种规矩，而是读经祷告呢，是你生命的改造的一个根基。那么信主以后，就是你旧的生命能够渐渐的消微，然后呢，新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显大。那其实基督徒所谓灵命成长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基督的生命成长，我老我的生命呢，能够渐渐的衰微，甚至到完全没有。那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目标哈。所以这是第二个。好，第三个呢？他讲到第三个是什么？投生意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侍奉，就是你要有一个意象。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呼召是什么，然后你投入这个意向里面啊，这也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你是读 computer 专业的，到底神在你的身上给你的意向是什么？你是读你是读医学的，那么到底神让你要做一个医生，那么到底神在你身上的目标是什么？你要怎么样借着你的专业来侍奉神？你要投入你这个意向里面，不要只是糊里糊涂的只是过着世界上的生活。好，我们投身意向，这是很好的。他提出这三个基本的目标啊跟原则，就是我们在做初信造就门徒训练的时候，三个基本的很基本的内容。好，那么这三个是我想特别针对从国内的背景来讲到的这个内容哈。那当然我们还包括在栽培带领的工作上，当然还有比如说在圣经上除了有灵修的生活上以外呢，当然应该在圣经上要能够有系统的对真理的认识啊，能够认识真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栽培带领的工作上很重要的，认识真理。认识真理就是说，不是我每天只有一点时间读正经，做一点祷告，就是这样而已。这些当然还是很基本的，这是灵命成长的一个基础。但是呢，要对真理有所认识。所谓真理有所认识呢，就是认识圣经的整个全备的主题啊，能够对圣经整个全备的主题有所认识，对圣经的重要的经卷能够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四福音书、罗马书啊、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希伯来书，还有创世纪、诗篇、箴言、以赛亚书，圣经里面的一些经卷呢，要能够一卷一卷的能够有所认识跟了解。圣经里面重要的主题，比如说圣经里面的主题讲到爱，讲到信， 讲到饶恕，讲到救赎，讲到神的国，讲到生命，讲到公义，讲到罪，像圣经里面一些重要的主题，我觉得这也是在门徒训练当中很重要的哈。另外呢，这是属于内圣经的真理的认识。那么有这样真理的认识应用出来的话，比如说对异端的辨识，异端跟极端的辨识，好，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像最近报纸上不是在登台湾、有一个什么叫做什么真道教哈，天道教要坐飞碟去见上帝啊，什么这种哈。那么这些到底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啊？他也有他一套道理，对不对？那到底这个道理不是真理嘛？所以到底真理应该是如何哈？像这一些啊，对真理的辨别哈，异端跟极端哈，我们要能够有一些辨别，那或者是对于整个救恩的哈，救恩的基本的救恩的神学，或者是对教会的历史，我们要有一些最基本的了解，这些都是属于在门徒造就关于认识真理这一方面。然后呢，认识恩赐，我觉得这也是门徒训练里面很重要的。认识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啊？认识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本分，做基督徒最基本的本分，比如说传福音、爱人然后圣洁，这些都是基督徒的本分，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本分。那么有的人在传福音上呢，可能在文字上，或者在口传方面，有的人在广播上，有的人可能是在个别带领上，他有恩赐，就是说他做起来特别的有明显的恩赐，能够有果效，能够使人得帮助，这是恩赐。那我们需要发现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有的人恩赐可能是一项，有的人恩赐可能是几项，但是他能够发现自己的恩赐的时候，他才能够投入那个意向跟目标里面。或者说，好，我现在要投入中国福音化的目标，但是你的恩赐在哪里呢？你是什么都做吗？还是你要知道说，好，神给我的特别恩赐在哪里，那我在这一个恩赐上我去学习跟投入呢？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也是在门徒训练里面让他能够知道，能够神在他身上的恩赐到底是什么。然后在恩赐，从恩赐发展，渐渐会成为一个Ministry， 就会成为一种事工，好，就是神带领比较全新的来投入，渐渐就会成为一个事工。好，所以呢，门徒训练栽培带领的从最基础来说，就是有灵修的生活，能够有一些侍奉跟肢体的生活，这是第一基础。第二个呢是在真理上有认识，第三方面呢是在恩赐上有所认识。我想最基本就讲到这边哈，最基础，当然还有包括很多方面哈。像如果各位上王志学弟兄的专题的话，他会讲到全人的塑造、灵命的塑造这些各方面的塑造，那这些都是进一步要追求的。实际上属灵的追求是永远没有止境啊。但是最根本的就是说，我们旧的生命要除去，要有像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最最基础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以后，你在上面再去建造啊。有这样基础以后，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了圣经的真理作为你的基础，然后你在上面再去建造你的恩赐，建造你神给你的机会啊，就是去学习这样。好，这是灵命造就方面哈，基本上是这样。那灵命造就呢，同样的跟前面的步道是一样，你可以借文字书刊，借着磁带，借着录像带，借着培训营，借着查经班，借着成人指路学啊，你们尽量找到可能可以接触到的资源，那么去帮助自己，帮助别人灵命上成长。好，关于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方面没有问题的话呢，刚刚最早的时候我问各位有什么需要哈，其中有一个提到关于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哈，跟教会的关系，确实中国学联的事工是最近这几年才渐渐开始的，所以有很多华人教会不一定能够了解，或者是他们有时候会有很多顾虑哈，担心大陆团契会使教会分裂啦，或者是把教会的人才吸走啦，或者资源吸走啦。我想这是比较人从自我中心的角度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但是我想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们这些同工们有责任，我们同工们要有责任呢，常常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沟通，你们常常去报告你们的情况或者是告诉他们一些见证，或者有时候呢，我们可以跟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这个礼拜我们 啊，当然他们如果要他们愿意，好说我们啊来做见证，或者我们来唱诗，好，我们来献诗。虽然我们不一定唱得那么优美哈，我们不一定啊像那些多年的基督徒啊有那么好的音乐训练，但是我们出来唱诗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见证。我们起来做见证哈，就是我们来讲得救的见证，或者是教会有刊物的话呢，鼓励大家投稿，在那边写到我们得救的见证。那像这些呢，就是说需要我们这边做一点主动，去跟教会的牧长们有一些沟通，然后呢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啊，鼓励啊，让他们啊，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请他们来参加祷告会，然后把我们这边需要祷告的事项告诉他们。这样的话呢，他们多了解，有多一点的了解以后，就比较不会有许多的顾虑哈。啊，这一方面我们主动可以做的部分就需要来做。好，没问题。
我们昨天那个你上期牧师带领我们唱那首什么《国音得救》，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真的。下月我们有三天的中国州，在一个新盖的中国城，中国文化中心，还是一个辅导团。唱这首，因为那地方17功德会和其他的机构很激励还他们的佛教，
对，
所以我们可以，所以应该有基督教的，
对，有一些见证哈，诗歌见证啊，或者是一些，对，很好。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出的目标都是中国学人是吧？
是，
但是很多人刚毕业之后他们的工作有没有
生活里面，那可能追求的心就比较少，这个通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抓紧机会哈、啊，抓紧机会在做学生的时候啊，在啊他还在学术界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抓紧机会，这个很重要。但是毕业以后还是有毕业以后的长处，毕业以后他比较安定。他比较安定，不像学生功课啊，经济上很困难，有时候比较难哈。那么已经安定，所以呢，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针对这些已经毕业做事的人的聚会。所以像很多大一点的教会的话，就这两个分开，学生团契跟专业人士团契就分开。那专业人士团契的话呢，啊，因为有孩子啊，大部分是已经结婚的啊，有一些专题就可以讲生活性的专题。比如说夫妻之间怎么样彼此相爱啊，怎么样教养小孩啦、啊、怎么样啊适应在海外的生活啦、啊、从这些生活性的，就是他身心的需要不一样了、啊、他不是物质上的需要可能比较少了，他心的需要可能比较大了，或者是一些现实的情况的需要就比较大的，那么就从这一方面作为切入点，其实基本上的原则是一样啊，只是他可能有的人啊，或者是那些所谓来商务考察或者投资移民的人，那他不太问进化论的问题，他比较问的是我怎么样来适应啊现在的生活环境啊，我怎么样能够报税，我怎么样啊，怎么样租房子，有很多很多很多比较现实生活上的问题，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提供这一方面的一些经验谈跟帮助，用这个作为切入点。那目标都是让他进入福音，让他进入永恒的需要，不是只是暂时的需要。但是呢，这个作为一个切入点呢，来帮助他们哈。那我们就啊停到这边哈。关于这一方面的题目呢，啊，我们大家彼此继续学习哈。那各位有些什么心得，或者有些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哈，跟海外校园这边联络，我们就尽量提供给各位一些所需要的资料。那文字影音方面的资料各位可以到使者协会去啊，那么其他有一些在事工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啊，若是各位需要的话可以啊跟我们跟海外校园这边保持一些联系，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在学人当中，在中国同胞当中兴起了这许多福音的运动，绝不是偶然。我们深信你在永恒的计划当中要呼召许多的人成为神国的精兵，成为你的仆人，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宣教士，成为传道人，成为代指侍奉的人，成为在各个岗位上为你做见证的人。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兴起这样的事工，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标杆，让我们可以向着这样的标杆来直跑。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些在侍奉你的人，当我们在团契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是靠着你的灵来行事。主，当我们在侍奉中有喜乐的时候，主，让我们学习把这样的荣耀归给你，也与众弟兄姊妹来彼此分享。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器皿，被你所使用，愿你的宝贝在我们这瓦器里面来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彼此交通，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